第50章，二哥归家。临近年关，初雪降落，京城庞服披上一层白霜，莲花草上都带着浅浅的冰霜。陆潮潮十个月了，十个月的陆潮潮已经常开，竟然全挑着许氏和陆远泽的优点长。婴儿肥的小脸肉嘟嘟的，一双清澈的眸子圆溜溜，灿若繁星，带着一丝丝懵懂。脸颊鼓得像个小包子似的，让人羡了忍不住捏一捏。此刻穿着一身红色小袄，头上扎着两个小揪揪，还挂了一串毛球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甚至不需要丫鬟扶，自己便能走几步。
咱家姑娘就跟年画娃娃似的，真好看。
登之莫忍住赞叹，他帮着夫人带大了三个公子，但没有哪一个是像昭昭这般好看的。昭昭小姐说话走路都比三个哥哥早一些。映雪不由点头，奴婢抱您可好。登之县屋外下了小雪，即便丫鬟早早扫了雪，地上也有几分浅白，容易打滑。陆潮潮却是兴奋得很。
走走。季季走。
小昭昭说话奶声奶气的，兜里还揣着两块板栗糕。他现在即将周岁，已经能吃些绵软的辅食，烤红薯、烤板板栗、米粉、米糊，还有各种肉泥。他尤爱烤红薯，烤熟后的甜香极其好闻。登之县他有主意，便和映雪一边牵着一只手，带着他满满往主院走去。踩在薄薄的初雪上，陆昭昭咯咯直笑，一踩一个小脚印，迷你小脚印看起来格外可爱。他一路走一路笑，经过花圃时，小姑娘蹙着好看的眉头，甩开丫鬟，蹲在一株烟搭搭的花前，小脸都快贴花上。怎么了小小姐？映雪刚开口，小昭昭就伸出食指嘘了一声，
哭哭发发哭哭。
小手手指着一株兰花，登之不由露出笑容，孩子果然天真，都觉得花草树木会说话呢。
好，听小小姐的，等会让下人将兰花移暖房里去。
又哄着陆昭昭往前走。陆昭昭人小走不动，没一会儿登之便将她抱起来，快步走向前院时，陆昭昭便听得一道浅浅的啜泣声，听起来柔弱又无辜。陆昭昭眨巴眨巴眸子，绕过转角，便见穿着深月白长衫的少年直挺挺地跪在门外，屋檐下还站了个穿着白衣的玲珑少女，少女正捂着脸轻声啜泣。屋内传来许氏暴怒的声音，
你的书读狗肚子里去了，你订了婚又带回个姑娘做什么？
你这般是在打未婚妻的脸。
许氏气得满面通红，原本他还怀疑昭昭的心声，毕竟老二已经有了未婚妻，向来也不是那般顽劣之人，可此刻瞧见他跪在门外非要带女子进门，他当真气的脑袋一阵阵发晕。陆正月担忧地看了眼母亲，可眼神落在门口的苏芷清时，却又坚定了信念。苏姑娘面色煞白，站在门外冻得瑟瑟发抖，庞服一朵菟丝花要依附着她。
娘，儿子与温宁并无感情，订婚亦不是儿子所愿。
儿子只想娶一个两情相悦之人，想要过爹娘一般的恩爱日子，而不是相敬如宾的陌生人。
许氏气得眼前一阵阵发晕，晏殊与江云锦的婚事是当年老侯爷亲自指的，这也就罢了，可温家当年住在陆家隔壁，温家那小丫头整日哥哥哥哥的跟在陆正月身边，两人是青梅竹马的感情。后来温家外放，这才离京三年，陆正月便作妖了。
我知道温宁做妹妹的，您打死儿子吧，儿子无法和温宁成婚。
陆正月悠悠地叹了口气，当年他与温宁订婚时大概六岁，当年温宁确实可爱，但那时他不懂男女之情，如今想来他是把温宁当妹妹的。
娘，青青，青青不能嫁给别人了。
陆正月神色有些尴尬，儿子研学时遇到危险从山崖跌落，是青青将儿子背回去救了儿子。
青青自小父母双亡，幼年早逝，他养着儿子已惊坏了名声。
娘，儿子不能做那背信弃义之人。陆正月这几个月的相处对苏芷清自然产生了好感，苏姑娘温柔体贴，常年居住山中，极其单纯。许氏眼中都快喷火，陆正月虽然出门研学，但带的两个小厮都会拳脚功夫，每走到一处地方也会给家中来信，偏生坠崖后小厮怎么也寻不到踪迹，一连寻了三天，周围每个村落都寻遍了，而苏芷清所在的村落明明已经搜寻过了，除非有人刻意将他藏起来。
娘，儿子昏迷了三天，醒来后便一直在青青家养伤，或许来搜寻时青青上山采药了。
青青家中清贫，极其辛苦，是儿子加重了他的负担。陆正月叹了口气，他那时高热不退，时冷时热，他整日烧得迷迷糊糊，一睁开眼便瞧见面前少女羞红了脸，满眼泪花的抱着他，肌肤相贴，
他整个人都悚然一惊。可少女却落了泪。陆正月深吸一口气，他已惊坏了青青名声，必定要娶她进门的。
青青是心善，才救了儿子。他若是不救，小厮可就找到你了。
许氏冷笑一声，陆正月心口一堵。你一身清贵，便是挂在腰间的玉佩都价值千两，一身衣裳更是不俗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看上你的钱，刻意将你藏起来？
许氏不由冷笑，而门口的少女却是羞愤交加，当即便哭着道：夫人何必辱我？青青虽然出生贫寒，但亦是有骨气之人。若不是正月央求我，青青本不欲上京。
青青这辈子莫打算嫁人，大不了绞了头发做姑子，一辈子青灯古佛。
苏芷清双眼含泪，神色决绝。能遇到月哥已经是青青这辈子最大的运气。青青不敢奢求嫁给月哥哥，唯愿月哥此生幸福。
苏芷清含泪说完，便哭着往外走。陆正月煞时红了眼睛。许氏一现此景，当真头疼欲裂。
不能走。
娘，青青若走，儿子与他一同走。
陆正月红住眼眶，死死地攥住苏芷清的手腕。感受到青青的颤抖，他更是心疼的不已。
咬了咬牙，微微起身，打算撞住已是决心。耳边便听得一道稚嫩的声音，撞墙撞墙撞墙撞墙。撞啊快撞啊，撞恋爱脑咯，快看恋爱脑撞墙咯。
声音中满是幸灾乐祸。正想撞墙的陆正月默默弯下了膝盖，耷拉着脑袋继续跪下。